金王刘贾是刘氏宗族的一员，但不知道他属于哪一支。汉王元年，汉王回师平定三秦，刘贾担任将军，平定了塞地，然后跟随汉王东进攻打项籍。汉四年，汉王在成皋战败，北渡黄河，得到了张耳、韩信的军队，驻扎在修武，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派刘贾率领20000人，骑兵数百人，从白马津渡过黄河进入楚地，烧毁楚军的粮草物资，破坏他们的后勤，使项王的军队无法得到粮食供应。不久，楚军攻打刘贾，刘贾总是坚守营垒，不肯出战，而与彭越互相支援。汉五年，汉王追击项籍到固陵，派刘贾南渡淮河，包围寿春。刘贾回师后，派人暗中招降楚国大司马周婴。周婴背叛楚国，帮助刘贾攻占九江，迎接武王秦部的军队，一起在垓下会合，共同攻打项籍。汉王于是派刘贾率领九江的军队，与太尉卢绾一起向西南攻打临江王共尉。共尉死后，将临江改为南郡。汉六年春天，汉王在陈地会合诸侯，废黜了楚王韩信，将他囚禁起来，把他的封地分为两个王国。当时高祖的儿子年幼，兄弟少，又不贤能，想封同姓子弟为王来镇抚天下，于是下诏说，将军刘贾有功，应当选择刘氏子弟中可以封王的人。群臣都说立刘贾为金王，统治淮东52座城。高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，统治淮西36座城。于是又立儿子刘肥为齐王。这是第一次封刘氏兄弟为王。高祖11年秋天，淮南王秦部反叛，向东攻打金国。金王刘贾与他交战，战败，逃到富陵，被秦部的军队杀死。高祖亲自率军击败了秦部。12年，立沛侯刘濞为吴王，统治原来金国的土地。燕王刘泽是刘氏宗族中关系较远的一支。高帝3年，刘泽担任郎中。高帝11年，刘泽以将军的身份攻打陈豨，俘虏了王黄，被封为银陵侯。高后时期，齐人田生外出游说，缺少路费，便用计策求见银陵侯刘泽。刘泽非常喜欢他，用200斤黄金作为寿礼送给田生。田生得到金子后，立即返回齐国。第二年，刘泽派人告诉田生说，不再来往了吗？田生来到长安，不去见刘泽，而是租了一座大宅院，让他的儿子去侍奉吕后宠幸的大业者张子清。过了几个月，田生的儿子请张清到家里来，亲自准备酒食。张清答应了。田生布置了华丽的帷帐和丰盛的器具，如同列侯一般。张清很惊讶。酒喝到尽兴时，田生平退左右对张清说，我观察诸侯王的宅地有100多座，都是高祖时的功臣。如今吕氏家族原本是帮助高帝打天下的，功劳极大，又加上太后的亲戚关系，地位尊贵。太后年事已高，吕氏家族势力薄弱，太后想立吕产为王，统治代帝。太后又难以开口，恐怕大臣们不听从。如今您最受宠幸，大臣们都很敬重您，为什么不暗示大臣们向太后进言？太后一定会高兴。吕氏子弟封王后，万户侯也是您的了。太后心里想这样做，而您作为内臣，如果不及时提出，恐怕灾祸会降临到您身上。张清认为非常对，于是暗示大臣们向太后进言。太后上朝时便询问大臣们的意见，大臣们请求立吕产为吕王。太后赏赐张清1000斤黄金，张清把一半分给田生。田生没有接受，趁机劝说道，吕产被封为王，大臣们未必完全心服。如今银陵侯刘泽是刘氏宗族，担任大将军，只有他对此心怀不满。现在您向太后进言，划出10几个县封他为王，他得到王位后高兴地离开，吕氏子弟的王位就更加稳固了。张清进宫进言，太后同意了，于是封银陵侯刘泽为琅琊王。琅琊王便与田生前往封国。田生劝刘泽赶快出发，不要停留。出了函谷关后，太后果然派人追赶阻止他们，但刘泽已经出关，追兵便回去了。等到太后去世，琅琊王刘泽说，皇帝年幼，吕氏家族掌权，刘氏宗族势单力薄，于是率领军队与齐王合谋西进，想要诛灭吕氏家族。 到达梁地时，听说汉朝派灌将军驻守荥阳，刘泽回师防备西界，然后迅速赶到长安。代王也从代地来到，各位将相与琅琊王共同拥立代王为天子。天子于是改封刘泽为燕王，并将琅琊归还给齐国，恢复原来的封地。刘泽在燕王位两年后去世，谥号为晋王，王位传给儿子刘嘉，是为康王。到孙子刘定国时，他与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，生下一个儿子。他又夺取弟弟的妻子作为姬妾，还与三个女儿通奸。刘定国想诛杀臣子肥如令尹人，尹人等人告发刘定国，刘定国派业者用其他罪名弹劾并逮捕尹人，将他杀死灭口。到元朔元年，尹人的兄弟再次上书详细陈述刘定国的隐秘之事，因此事情败露。皇帝下诏交给公卿讨论，大家都说刘定国禽兽行为，败坏人伦，违背天理，应当处死。皇帝同意了，刘定国自杀，封国被废除，改为郡。太史公说，金王之所以被封为王，是因为汉朝刚刚建立，天下尚未安定，所以刘贾虽然与皇室关系疏远，但凭借谋略被封为王，镇守江淮之间。刘泽被封为王是用权谋激化了吕氏家族，但刘泽最终难免称孤，延续了三代。事情的发生相互关联，难道不伟大吗？